梁宁，产品思维三十讲。
嗨，你好，我是梁宁。今天呢，我想讲一个结婚教练的故事。他其实是我的一个朋友，现在在做的工作呢，就是指导这个30多岁，然后下定决心要结婚的女生，如何能够在1年半之内搞定结婚。他的这个方法已经帮助了30多岁的女生完成了结婚。那这个结婚教练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呢？他以前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他的这一套结婚的体系其实内容挺多的。这堂课呢，我是想把他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拿出来分享。那这个环节呢，就是如何观察和判断一个人。因为结婚也好，你创业找合伙人也罢，都是非常重要的长期关系。改变一个人，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如何在开始之前就去相对完整的有框架的去观察一个人，对这个人去进行适配的一个判断，也许呢是更重要和更关键的。那结婚教练呢，其实就是用互联网的产品经理如何观察和判断一个产品的专业视角，来训练他的用户如何去看一个人。因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产品，大家其实都会有自己的感受，但是如果没有经历过专业的训练，那其实你所有的感受是混杂的，是混沌的，而且呢，你的情绪一定会被你最有感觉的那个点牵制住，所以就会有强烈的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并且呢，在你没有强烈感受的这个点里呢，还会有大面积的认知盲点和思维遮蔽。而产品经理呢，则是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体系，然后你来看一个产品，不管你的第一直觉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其实呢，你都可以用这套框架相对完整的度量一下，说，哎，我对这个人的认识到底有多少呢？那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如何用一个产品经理看一个产品的专业化的方法论，去指导了一个女孩怎么去看她的相亲对象。其实呢，就是从外到内，大概有5个层次，我来一一介绍一下。第一层呢，也就是最外层，感知层。一个产品你拿到它，哎，它设计的美不美，质感怎么样，一个人你看到他的第一眼，这个人的身材相貌，说话什么口音，穿衣服怎么搭配，这个呢就是最外层的感知层。那感知层里第二层是什么？第二层是角色框架层。角色是很重要的一个词，我们会专门在第一模块用1课的时间来讲。那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角色里，并且被角色驯化。比如说，哎，你到银行遇到一个银行职员，或者是一个军人，或者是一个公务员，你在和他打交道的时候，其实你明显能够看到他身上角色的痕迹。比如说你在办公室和你的公司的同事交往，其实大家的相处首先就是角色的对接，对吧？我们谈什么内容，我们知道哪些东西，其实都会被你的角色所控制。所以呢，基于表面的感知，基于角色化的接触，其实都是一些非常浅层的关系。所以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和人的接触多半其实都是浅层关系，因为大家上班都是基于角色在做彼此的交流，大家在接受各种服务，那为你提供服务的那个人其实也都是角色所设定好的沟通方式和交付内容，然后再与你进行去沟通、交割和讨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角色扮演里，两个人只是角色的对接关系，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彼此的深入了解和深层关系的。什么是深层关系？那就要走到这个角色之下的下一层，第三层。从第三层开始，就是一个人的深层部分了。那第三层是什么呢？是资源结构层。它可能会包括了一个人的财富资源、人脉资源、精神资源，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人生的历程，其实大概在很多时刻，很多人都会处在同一个角色里。比如说我们都曾经是学生，或者是说毕业刚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是小职员。但是接着呢，因为每个人的资源不一样，那这个大家的精神资源不一样吧，出身背景、家庭的人脉资源不一样吧，等等，资源结构会推动一个人。就说我们可能都曾经是在某一个角色，但接着他未来会进入到不同系统的不同角色。 所以其实到了资源结构的这个层面，好多姑娘已经不会观察，不会判断了。她看一个人说外表怎么样，衣服穿得好不好，或者问一些非常表面化的问题，比如说你存款多少钱啊，对吧，你有房吗，有车吗。那这个就是如果用我们产品经理的专业术语叫做什么呢，叫做只抓表面数据。这种用户研究行为其实是非常，应该说非常低级的。如果是只能抓表面数据的产品经理，肯定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就好像是说一个女生，如果她只能够说基于一个人的感知层，或者基于人的角色去进行交流，或者表面数据存了多少钱，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去对一个人去进行判断，那这个人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和别人去建立深度关系的。在这个深度关系之外，再往下一层是什么，这个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内核。那下面还有两层，我把它放在一起讲。第四层是人的能力圈，第四层再往内呢，就是一个人的内核，其实就是他对自己的存在感的定义。他对他自己，我为什么而存在，到底是怎么感知的，就是什么状态下他的存在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什么时候他的存在感就极度让他不爽，让他烦躁。所以其实存在感之于人，就好像生存之于动物一样，是触发情绪和推动行动的开关。你观察一个动物，它的状态，它的情绪，其实都是它的生存需求是不是被满足。狮子为什么要去咬长颈鹿，其实它也很吃力啊，对吧，也很勉强，然后也有点打不过，但是必须厮杀下去，因为饿，因为生存不满足，生存的需求在驱动它。如果它吃饱了，它才不这么费劲呢。所以一个人为什么奔波，为什么焦虑，为什么他不安，机关算尽，上蹿下跳，其实是因为他的生存感，他的存在感还没有被满足。然后呢，动物其实只要能够生存，生存条件满足，他就很愉快了。但是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其实他只要能够在一段关系里，比如说我在一个家庭中，我在和我的爱人之间的关系中，我的存在感是清晰的，对方给了我足够的确认感，我就能够满足。其实很多女孩都是这样的。但是有的人就说，我只能够在一段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是远远不能满足我自己的，对吧，我需要在一个更大的领域里，我需要在职场，我需要在办公室里，我需要在行业中，我需要在广大的社会的影响力里看到我自己的存在感，看到别人对我的重视。其实很多男人是这样的。所以呢，就像是生存在驱动动物奔波撕咬一样，对存在感的寻求以及不安全感，其实也是在驱动男人或者是女人思前想后，废寝忘食，找人找事找钱，折腾去满足自己，确认自己的存在感。而动物呢，其实是在它的奔波和厮打中不断的强健自己的肌肉。一个人呢，其实是为了不断的强化自己的存在的这种感觉的左冲右突力，扩充了是自己的能力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内核是存在感，然后外一层是能力圈。而如果一个人的存在感满足了，其实他的能力圈就不会再扩充了。就好像是说好多女人结了婚就不化妆了，男人满足了就不奋斗了，是一样的。因为扩充能力圈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想，狮子为了吃饭去杀长颈鹿，其实他挨打也是极其痛苦的。所以到现在呢，我们再把一个人从外而内的五层再捋一遍。最外层呢，就是感知层，你看到的一个人的样子，你看到这个人他的相貌、举止、着装。其实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部分是天生的，那有一部分呢，其实是角色化的产物。在感知层之内的第二层是角色框架层，在角色框架层的再往里的第三层呢，是资源结构层。就是资源不只是大家一般都会认为的人脉啊、财产啊，还包括了一个人的精神结构和他的精神资源。我有一篇文章，我把它整理成了彩蛋，然后今天会一起放出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在这个资源结构层再往后的一层就是能力圈，在能力圈的里面就是这个人他对他自己存在感的感知。所以呢，如果你明确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你就会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能力圈，改变自己的资源，然后甚至改变自己外在的样子。比如说2005年， 我同时认识了做豆瓣的阿北，做抓虾的徐玉荣和做校内网的王兴。其实当时如果你看的话呢，你会发现觉得这三个人很像，都是外表很斯文的这种文艺男青年，做的呢都是 Web2.0 的网站。十几年过去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三个人的能力圈和资源结构其实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们的公司呢也成了完全不同的三个企业。王兴做了美团，徐玉荣呢从抓虾做了美丽说，再到现在在做黑狗，而阿北呢一直在做他的豆瓣，已经快14年了。所以呢，如果你可以进入到这三个人的内心，你就会发现说，即使是在2005年，在他们外表看上去很像的时候，其实他们对内心里对自己的存在感的感知和驱动力就是不一样的。那以上呢，其实我就简单介绍了一下如何用产品经理看产品的认知框架，然后怎么能够一层一层的去观察和分析一个人。其实呢，对于浅层关系，那确实是最表层的感知层就够了。就好像是说，你只是打算购买使用一个产品，那你只要看到最表层就够了。如果你只是想谈个恋爱，并不打算和任何一个人的命运去深入的勾连，那你也是看到最表层就够了。但如果你追求的是深度关系，是长期关系，那你需要看到的就绝不仅仅只是说在表面上已经呈现出来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适配一个人的成熟产品。你需要看到的是让一个人他能够持续让自己变化的内在的动力，然后在漫长的不确定的未来里，你们两个人是不是能够一起拥抱不确定，拥抱变化，在变化中变得成熟，彼此适配，其实这个才是更关键的东西。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做用户，想短期关系，然后捡现成的，那你看到一个人的感知层和决策层就够了。但如果说你是要结婚，你要投资一个人，或者你要选择和某个人成为长期的合伙人，那这个人对自己的存在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设定和感知，他对自己的能力圈的建设和经营，他对自己的资源的建设和管理才是更重要的。所以呢，如何用产品经理看产品的认知框架来看一个人就基本上讲完了。那罗胖建议过我说，一堂课呢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但是呢我其实还是挺想聊点八卦的，因为我们讲到了用户体验和结婚嘛，所以呢这两个话题连在一起，我就实在是忍不住想讲一讲我们产品狗的大神乔布斯和他的三个女人的故事。乔布斯的三个女人，第一个呢就是布伦南。布伦南在17岁的时候，在和乔布斯读高中的时候两个人就认识了，接着呢就分分合合大概5年。布伦南是在18岁的时候第一次怀孕，但是根据两个人当时的协议呢，她去做了流产。然后接着23岁的时候，布伦南再次怀孕，就生下了乔布斯的第一个女儿 Lisa。 2005年50岁的布伦南给乔布斯写信，希望乔布斯给他一些钱，然后乔布斯没理他。又过了4年，到了2009年，布伦南当时呢是疾病缠身，而且穷困潦倒，借住在朋友家。他给乔布斯写邮件说，我病了3年，已经别无选择，我最后一次请求你，请考虑一下为我提供$10,000，帮我度过几个月的时间。2009年啊，那个时候 iPhone 已经发布了，乔布斯再次封神，我们都对他崇拜的无以复加，这样的大神当天就回复说，我不会被要挟。你听上去这怎么样？那好，我们讲他第二个女人。他的第二个女人呢叫 Tina。 在乔布斯的人生最后的日子，他和他自己的传记作者谈到 Tina 的时候，乔布斯当时就潸然泪下。然后他在他的传记作者面前提到 Tina 的时候用了这些句子，他说，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是我真正爱的第一个人，我们是那么的心意相通，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比她更理解我。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其实他和他太太已经结婚20多年了，当然他是向 Tina 求过婚的。在1989年的时候，乔布斯向 Tina 求婚， Tina 当时就拒绝了，他说，爱上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种痛苦令人难以置信。然后 Tina 曾经在他们的卧室的墙上写了一句话，忽视是一种虐待。乔布斯呢肯定是觉得自己这么爱 Tina， 但是 Tina 显然会觉得说这个用户体验实在是太差了，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所以其实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就说其实 Tina 没有那么爱乔布斯。那第三个女人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乔布斯的太太，这个劳伦鲍威尔。劳伦她自己呢其实说过一句话，说她像激光那么专注，当她的光芒照耀到你身上，你就会沐浴着她的关爱，但是当她的光芒转移到其他关注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非常黑暗。我就会觉得她这句话其实很真实，因为也几乎她是用另外一种方法解释了 Tina 为什么要在墙上写忽视是一种虐待。但区别是什么？区别就是说 Tina 没有办法忍受，而劳伦找到了消解这种体验的方法，并且他陪乔布斯27年，给了乔布斯稳定的情感支撑，陪乔布斯度过了重返苹果前后的那一段很艰难的时日，与癌症作战的最后的人生时光。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这位乔布斯的遗孀的时候，我们更愿意谈说他继承了乔布斯的100亿美元的遗产。但是如果你听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女人的故事，你是不是可以想一下，就是劳伦这个人他曾经经历过什么，他承受了什么，他消化了什么，是不是这个女人的本身其实是非常强大的。今天呢，我们呢其实是把一个人由表及里的五层讲了一遍，然后呢又顺便八卦了乔帮主的三个女人由表及里的对乔帮主的不同的体验和感受。这个时候我们再想一想，就是你对人的这几层，感知层、角色层、资源层、能力圈和它的存在感，你最在意哪一层？你最不能忍哪一层？那如果在生命中你遇到乔布斯，你能和这样的人长相厮守吗？给你个乔布斯你接得住吗？你要不要？那八卦就讲完了，我自己非常开心，希望你也喜欢。从下节课开始，我们进入正式的课程，再见。